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 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今天的这一集科技职涯呢，一样是我们的固定主题，职涯无国界。那我们的来宾呢，他来自一个应该蛮多台湾人都很喜欢的旅游的国家，泰国，而且他所在的这个产业跟公司也是旅游相关的，让我们先来欢迎他出场。 Hello Lia。
Hello 大家好， Hello Joe， 我是 Lia。
嗨嗨，那想请 Lia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目前所在的公司，你负责的工作，还有你的工作内容大概有哪些。
嗯，好，我现在在泰国，然后目前在 Agoda。 那像刚刚 Joe 讲的，就是我们公司相信大家听到 Agoda 也知道可能就是旅游相关产业的，所以目前也在泰国也待了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
Oh.
那在 Agoda 本身的话也待了差不多8年多。
嗯，
然后我现在目前的职位是Senior Design Manager。 对，然后我负责的带的 team 就是也是做旅游相关的产品，然后目前负责的是在expand 我们旅游的一些产品，像是目前都比较 focus 在做 accommodation。 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想要再扩展，我们不只是 accommodation 或者是 hotel room 的这种产品，也想要再开始做飞机，然后像体验的一些比如说 ticket 啊等等的，所以这块是我目前在负责的产品。
我有个小就是小观察想跟大家分享，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我身边有越来越多朋友的工作都提供了远端这样的弹性。那我发现其实蛮多人都会选择泰国的清迈作为一个远端的选项，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们已经离开台湾，然后就是要到一个海外国家的话，然后是选择这个地方。那我收到的蛮多的，应该说我观察到的蛮多的人对于清迈的一个很实际体验过，就是它有海外旅游的气氛，但是又在它可以负担的物价范围内，然后好像就是当地其实也有蛮多环境是适合远端工作的。但是因为毕竟远端工作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少带有一点点就是旅游放假放松这样的心情，虽然说你还是要工作，但是因为莉亚本人是长期的待在泰国，像刚刚提到的已经有大概10年左右的经验，而且你是实际的去跟泰国当地的伙伴同事密切的协作，那也会蛮好奇说这样是一个怎么样的体验。所以在今天的这一集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莉亚来跟我们分享她在泰国这将近10年的职场经历。那一刚开始呢，就如同大家可能蛮熟悉的，就是我们开场都会跟我们的来宾有3个算是自我觉察的小小的讨论。首先第一个就是好奇说，莉亚你有哪些你自己有意识到而且你很常听到别人夸奖你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呢？
其实蛮常听到我的 team member 跟我这样子讲说我有冷静，然后而且有正面能量这样的特质。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工作也蛮有相关的吧，因为我现在做的是 manager 嘛，所以其实在很多时候不只是处理产品上面的问题啊，可能很多时候也要去处理一些就大家每个人就是有一些个人的问题啊，或者是他面临到工作的挑战啊，可能有一些比较多的情绪的时候，然后你就必须要扮演一个相对于冷静，然后去安抚他们或者是帮他们找出 solution 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其实还蛮常听到身边的人 team member 然后还有同事就是讲说我其实是一个蛮冷静然后沉着，就是当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去比较帮他想说要怎么样子去解决吧。
对，这个冷静的特质是你原本就有的吗？
我觉得我原本可能没有那个特质
哦，是哦，
但是我觉得是工作需要，然后慢慢的shape 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然后我觉得毕竟你知道工作也是一个8个小时，每天8个小时都跟你你知道你的同事然后你的 team member，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慢慢的会让你自己可能工作影响到你自己的个人的特质吧，个人的个性这样子。
哦，所以你并不觉得你本性是一个就是偏冷静？
我觉得我以前可能不会是那种被别人形容是冷静的
人。欸，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是就是在职场上遇过哪些特别的事情，然后就是有没有哪些关键的故事是塑造你这个冷静特质的一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蛮多的，因为我觉得就像是在 manager 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内容就是你要去做 one on one 嘛，所以在 one on one 的时候其实很多不晓得可能我自己的个性的关系会，因为那是一个比较 private 的一个 setup， 所以其实 team member 他就会当成是一个 safe space， 然后就会跟我分享一些可能他工作上遇到的挫折或他私人，因为其实我们有一部分也需要去 take care 说哦，他们可能在私生活里面是不是遇到什么，比如说他家庭有出了什么情况，导致他可能工作没办法很 focus 啊等等的，所以这些都会是我们要去跟他们聊的一些事情，就不只是工作本身，然后也要去看看他们现在的心理状况啊怎么。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工作反而有点像是 therapist。
欸，可是欸，我们好奇就是要怎么样跟你的同事去聊到他们个人的问题，就算这些个人的问题他可能真的影响到他的工作，可是作为 manager 你要怎么样去问出那个问句呢？
我觉得就是你要先观察他在工作上面有没有一些异样吧，譬如说假设这个人他可能以前他是一个非常 high performer 的一个人，然后可能你观察到他最近这几个礼拜开始，欸，好像可能上班会晚到，然后可能也会比较早走，或者是他可能交东西可能会 delay， 就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表现，那你可能观察到说他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然后你可能在 one on one 的时候可以开始问说，欸，最近你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事情让你没办法专心，或者是说哦，你是不是应该我观察到你很久没有 take holiday， 那是不是可能工作最近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你需要去放松一下，然后照顾一下自己的身心灵等等的，就这些是一个可能在工作上会 one on one 的时候会运用到的一些技巧吧，去了解一下，哦，不只是工作，他们可能私底下他们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可能假设他们家人生病啊，他可能真的分心没办法专心工作等等的问题，对啊。
了解了解。那另外有没有哪些你自己不觉得或是没有发现，然后你曾经听过别人跟你说过，然后你才觉得说诶，你好像真的有这样子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
对，这个的话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的，所以我之前在也是在工作场合的时候，譬如说当某一些人他们要离开 Agoda， 然后我可能就会问他们说，诶，你觉得你有没有对我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你觉得我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就因为毕竟他已经要离开了嘛，所以我觉得那个 moment 是他可能真的会跟你讲一些他平常不会想要讲的话。对对，所以然后我那时候就有问了一个那时候要离开的算是我的主管吧，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他讲他用英文是叫 tenacity， 然后那时候其实还不了解 tenacity 是什么意思，然后去查了一下，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像 resilience 的一个词，那他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是具有很弹性然后跟韧性，就是你只要给我一个目标，我会无所不用其极吧去达到这件事情，然后是一个很有执行力的一个人啊。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后来我再想一想，对，好像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蛮贴近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特质，然后对，只要你给我一个目标，我会就是想办法去达成，然后是一个蛮目标导向的一个人。
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正式的主题，那我们会先跟莉亚聊聊你的个人的职涯经历，还有作为一位设计师如何追求持续的追求职涯的成长，最后呢就如同刚刚提到的会请莉亚分享一下在泰国工作看到的一些观察。那首先呢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想要知道说莉亚为什么会想要当产品设计师，你曾经有经历过哪些探索职涯的过程吗？
对，其实有诶，因为像我当时候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其实中间过程也做了蛮多不同的 internship， 就实习工作这样，所以那时候有尝试过比如说做设计师，做 UX 的设计师的 intern， 然后比较觉得让我在我的职涯探索有影响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时候去了雅虎做研究员的实习生这样。那个时候就是跟了一个研究员的他是我的 mentor， 那我那时候其实就跟着他做了很多研究员相关的一些 project， 然后我在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我喜欢做的事情是把这些 idea 真的落地，然后真的产出一些 solution。 但研究员他其实他的工作本身是你要去 communicate 你的 insight， communicate 你的 learning 给设计师或给产品经理知道，然后让交由他们去产出 solution 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发现在做研究员的实习过程当中，这可能好像不是真的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转捩点。所以当时候雅虎实习结束之后，我就开始找产品设计师的就 designer 的工作这样子。
不好意思，我想好像有点漏掉前面补充，就是那莉亚你那当时就是在做实习的时候，你本身的科系是什么科系？
我那时候做的科系是大学的时候读的是 industrial design， industrial design 其实它就是在做设计实体的产品这样。那所以其实跟 UI UX 也有一段的距离，就不完全相关这样。然后所以我后来就大学结束就上了研究所，研究所就是在读 UX 相关的。
那为什么研究所会改读 UX 相关的，从实体产品变成？对，
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对，因为那时候从大学毕业到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研究所要选你的指导教授这件事情。然后呢，当时候其实 UX UI 在台湾的社会或者是产业来说，其实并没有非常的盛行，然后也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科系。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要选指导教授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是快要开学了。然后可能才开学前一两个礼拜吧，我才知道哦，原来大家都已经选好指导教授，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当时候剩下的那个指导老师，就是唯一剩下没有被选的，他就是专门是做 UX UI 这个领域的指导教授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像阴错阳差吧，
真的
就踏入了这一块，
超级阴错阳差。
对啊，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UX 并不是很热门嘛，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就是说 UX 其实就是视觉设计，它好像并没有这么多的深入的去解决问题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没有很想要踏进去这个领域，但就是阴错阳差，对，就开始。
所以后来就是经历过雅虎那个实习之后，其实就蛮明确知道自己想要做产品设计的工作。
对对，没错，就那时候就蛮明确想要做产品设计。然后那时候当时候结束实习的时候，其实也有想说，那要不要直接再留在雅虎可能实习转正职，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样。但那时候我记得雅虎没有空缺，然后他们没有要找社会新鲜人这样。他们想要找有经验 有工作经验的人。对，所以那时候刚好就也没有这个职缺的机会点，所以对，我觉得也蛮可惜的。
那你后来怎么样去找到第一份正职工作？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其实因为如果看台湾的产业的话，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是想要进去大公司嘛，因为大公司我觉得会比较有体制体系，然后真的可以做比较深入的做，比如说设计师这个角色应该要做的事情。比如说相对 startup 来说啊， startup 可能就是要wear multiple hats 啊，你要做研究员，要做设计师，也要做可能产品经理。对，所以我就是想要去大公司，然后比较深入的做设计师这个角色。然后所以那时候当知道雅虎没有空缺的时候，其实就想说，那看要不要看看海外的工作机会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研究所其实也有跟业界的一些公司有一些 connection，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指导教授其实有跟淘宝，那时候他们有来我们学校做一系列征才活动这样。所以那时候也有把握这个机会，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进去去大陆工作啊。我觉得那时候淘宝其实也是蛮火红的一个公司。
是。
对。所以就开始看海外的工作机会，然后大陆，然后包含东南亚这样子。对，然后包含泰国。
所以当初其实是不是还蛮就是蛮一刚开始就决定要去海外工作了？
对，我觉得蛮一开始就蛮确定要去海外工作，一方面是台湾可能工作机，如果是大公司啊，工作机会不多，所以就觉得，如果可以毕业之后去海外看看，然后再回来台湾，其实好像也可以。
理解，理解。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泰国呢？
对，选泰国的原因其实是比较是个人因素，
哦。
所以我那时候就投了蛮多泰国的公司，设计包含 agency，然后那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 Agoda 这个公司，它是在 base 在曼谷，泰国这样，所以那时候也有看 Agoda 的职缺，但那时候很可惜，也是他们没有在招 UX，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泰国整个 UX 在当时候可能在比起台湾又再更退步一点，就 UX 的 maturity 又再更没有那么的成熟发展。
哦，理解。
对啊，对啊。
除了 Agoda，就现在在 Agoda 以外，在 Agoda 之前，还有在泰国做过哪些其他类型的工作，或是其他公司吗？
所以我那时候就看了包含大陆，然后泰国的工作嘛，就开始投履历，开始透过一些工作平台。就那时候还没有 Cake Resume，所以那时候用的是像 JobsDB 啊，然后其他平台去投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有拿到几个 offer，那当然比较多的 offer 就是拿到像泰国的这种 design agency。其实泰国 agency 的产业来说，其实算是蛮不错的，也蛮成熟的，就是像接案公司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就看了一下自己不同手上不同的 offer。然后就决定去了其中一家 design agency 这样子。
那后来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去到 Agoda 的呢？
对，我那时候其实在 agency 做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我就发现，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其实一直在换 project。对，然后一直在换 project，因为你是做顾问公司嘛，所以公司当然要赚钱，就是要接案。所以你在接案的时候，你没办法看到，你可能做了很漂亮、很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作品，然后你就把它送给你的客户，然后你没办
是，
法知道说，哦，客户拿到把这个作品拿走之后，他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就你没有一个后来后续学习的那样的过程，就你不知道哦，客户的反馈是什么，然后大家使用这个产品的。情况是怎么样？你提的 solution 到底是不是成功？就这些是我会很好奇的事情，所以后来就又开始想说，诶，要不要去产品的公司去工作？所以又看到，就开始又开始 job searching，然后就找到 Agoda，就是他们刚好在 hire UX designer。对。
那除了说想要去就是有自己产品的公司以外，当时对于这个产品它所在的产业或者是它的性质，当时有任何的偏好吗？
没有诶，其实因为我觉得在你的 career 初期的时候，当然你就是要越开放越好。就是当然，第一是因为你选择也不多嘛，你是别人选你，不是你选别人。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蛮，我就保持就是开放。然后二来是在曼谷的产品 IT 公司就也不多，所以就剩下没有几个选择。对，那我觉得也蛮幸运的是，Agoda 在就整个 IT 产业来说，其实也算是蛮成熟。然后旅游产业也是一个我觉得大家会蛮有 passion 的一个产业，包含我自己。对，
懂懂懂。那你在 Agoda 的这几年，你都做过哪些 project，哪些职位呢？
我在 Agoda 将近9年的时间嘛，那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其实我还记得是我。刚开始进去 Agoda 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算是第一个 UX designer。所以那时候当然也有其他设计师，但他们的职称就是属性就会是比较，比如说 Web designer 或 Visual designer 或 UI designer 这样。对，那 UX 的话是更你是解决问题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算是第一个加入 Agoda design 团队的 UX designer。那在这9年的过程当中，其实设计团队也是不停的在演变嘛。所以，从一个比如说5个人的设计师，到现在我们大概团队大概是50个人左右的设计师吧。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也要随着公司跟团队的演变，自己去个人成长。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是在这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然后也帮助我自己去算 upskill 我自己的一些各种能力。那像我一开始最前期的时候，是以一个 IC individual contributor 设计师的角色去做不同 consumer facing 的产品，然后做了大概1到3年左右，然后就开始 mentor 一些比较 junior 的设计师，然后就开始带一些比较大的案子，像是redesign 啊，或者是design system 啊，这样子的比较大的案子。然后到大概2017年、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带比较是 people management， 开始专注在管理这样的角色。然后到近三年是比较 focus 在比如说做产品创新啊，然后产品策略啊，设计策略，然后比较 focus 在我们这些 solution 怎么样子 scale。
嗯，
对，
嗯 嗯，那这些就是转换的历程当中，蛮好奇说你都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些转换，比如说当时这些机会都是你主动争取的吗？还是说是公司有哪些策略的调整，然后你是被 assign 的？就是蛮好奇说这每个角色或是每个 project 转换之间你的考量会有哪些？
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第一个是如果你有表现有成果，其实大家就会看到你，大家会 recognize 你的努力，你的 performance 嘛。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是你要知道现在公司的或这个产品这个专案它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要解决是什么事情，你要达到什么成果，就这个我觉得是你要跟你的 manager align 好。那当你在 align 好之后，你有做了一些成果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所以在这不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大家有看到我的努力跟表现吧，所以蛮幸运，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也有经历过不同的，对啊，就从 IC 然后到 Design Lead 然后到 Manager 然后到现在 Senior Manager 这样的过程。
那以你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蛮好奇说为什么会一直留在 Agoda 工作这么久，然后长期在同样一间公司，你觉得有哪些优点跟缺点吗？
对，我觉得在长期来说在同一个公司当然有好处坏处嘛，那就分开来说，我觉得好处的话就是你在公司里面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嗯，对，
就大家对你会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然后你信任当然就是背上他会不会比如说看中你，比如说会不会给你一些 project， 比如说会不会让你带 team， 然后这些我觉得都是要累积慢慢累积出来的，对，就不是第一天的事情。
是，
所以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一直在长期累积这些，不管是人脉，不管是信心，然后 trust 也好，就这些都是一些好处。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你也熟悉公司的文化，熟悉大家做事的风格，你慢慢就会知道说，哦，当你拿到这个 project， 你应该要怎么做，然后你会慢慢的越来越上手，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会被认可，这样，然后大家就会越来越看好你。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因为你熟悉这个产品嘛，所以你会有累积很多的，像我们很强调就是 domain knowledge， 比如说你知道哦，每一个使用者他是怎么样使用我们的 product， 那你慢慢的就会知道说，哦，你今天是做这个产品线 A 产品线，然后你到 B 产品线的时候，你知道这些A 产品线的这些使用者经验是怎么样子可以带到 B 产品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在产品面程度让你自己 build up 更多 domain knowledge， 然后这些都是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带走的这样。那另外的话你要说不好的地方吗？我觉得可能就会是你一直在停留在同一个产业吧，比如说像以我来说，因为这个是毕竟是就是一个 constraint， 如果你一直在 Agoda， 那你做的事情就会是旅游相关。虽然说我们公司也一直在扩展我们的 portfolio， 就不只是做 hotel， 那也开始在做机票然后 activity 啊等等的不同的产品，但还是会局限在比如说是旅游。但你说 Agoda 会不会去跨另外一个产业去做 e-commerce，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会是其中一个 constraint 吧。
嗯，那我想问 Lia， 就是好奇你对舒适圈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你真的在这一间公司待了很多年，然后刚有提到其实蛮多好处都是跟熟悉有关系的，那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看待就是鼓励大家跳脱舒适圈与否的这个议题呢？
我觉得跳脱舒适圈其实在工作领域来说的话，你要想的是你今天做了不同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增进你自己的技能。就我觉得跳脱舒适圈不一定是说你今天一定要换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换一个完全不同的团队，好像完全跟你没有 工作过的人一起工作，就这才是跳脱舒适圈。我觉得跳脱舒适圈对我来说，可能是你要想你今天在工作上面哪些是你的弱项，然后你有做了什么事情去让你这些事情变得更好。我觉得那个也是跳脱舒适圈的一步。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好，可能你不是很擅长 public speaking， 可能是你在工作上面会遇到的一些瓶颈。那跳脱舒适圈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比如说可以定一些目标吧，比如说在这个季度里面我想要做一场比如说20人的一个 presentation， 30人的一个 presentation，那我觉得这也算是跳脱舒适圈。
嗯，就是大家对于跳脱舒适圈的那个想象可能可以更弹性一点，不一定是要换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样子。
对，我觉得是。然后就可能因为毕竟每一个人你的考虑的事情很多嘛，就是比如说你的工作只是一部分嘛，比如你要想说你的家庭，你的朋友，你熟悉的环境，你喜欢的国家，对，这些都是一些 constraint 吧。那如何在这些 constraint 里面去再想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自我成长。
嗯，那也想问说就是 designer 这个角色啊，从 IC 到 manager 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以利亚个人你的经历跟你的观察来看，有哪些很关键的软硬实力一定要培养起来？
我觉得这个有太多了但我自己可以讲一个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是，当从 IC 到 manager 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学会放手那放手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前是你知道这个东西，这个 project 这个案子要怎么做，但你今天因为你是一个团队嘛，那每一个人的特长都不一样，所以 manager你要怎么样子发挥每一个人的特长，让这个专案可以发挥到最大值。
嗯，
这是我觉得 manager 很重要的一个 skill set， 就是一样我们刚刚讲到很多是 perform， 对不对？ individual 要 perform， 你以前是做你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去 perform， 但 manager 你今天要用的技能是你要让别人去 perform。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要怎么样学会放手，就是你要观察到每一个人的特质是什么，然后让这个 puzzle 拼起来的时候可以发挥到每一个人的最大值，然后让 team 去 perform。 对。
那我不知道莉亚你个人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在想就从 IC 到 designer， 可能就会想象说IC 可能就是做很多执行的项目，执行的工作，那 manager 可能会做更多策略或者是规划，但是就是我很好奇你有没有那种卡在中间的经验，因为我最近自己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说其实我的 role 可能更被期待是要多一点就是 strategy planning， 但是可能在执行端好像暂时又没有办法，就是可能没有人力或者是没有其他人比我更适合做，所以我就是卡在中间这样子。对
对，你让我想起来，就是我那时候做 design lead 的工作，其实有一部分是你要去规划，比如说这个季度你们这个 team 里面你们的目标，共同目标是什么，然后让 team member 有一种 essential purpose 吧，就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比如说那时候带的 team 是 design system， 那我们 design system team 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整个 design language 可以落地，然后执行在 app 上面，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嘛。 OK， how do we get there， 这就是我要去想的事情。
嗯，
然后假设你有四个人的团队，那每一个人的扮演的角色他们可以 own 不一样的 area， 然后比如说一个人可以 own app platform， 然后一个人可以 own web， 然后另外一个人可以 own 比如说像比较 components 的 execution 等等的。对，那我觉得让每一个人有很清楚自己的定位跟角色是什么，那你这时候你的角色就变成是 make sure 大家在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分工定位，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没有挑战跟 roadblock。
嗯，所以说你当时的状况是你还是有其他的伙伴是能够跟你一起分工的。
对对，没错。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要懂得，比如说怎么样子运用你的团队跟你一起大家一起解决问题，大家一起 brainstorming， 因为你要提出的比如说目标，这个季度的目标好了， 也是要大家的 buy in， 也是要大家的 support， 你需要他们跟你一起做完成这件事情。
对，
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去 come up with the plan。
嗯，
那 instead 就是你可以做的是让他们一起跟你 co-create 这些 solution。
嗯，
对，那这样的话你其实也省了，哦，到时候你自己 come up with 这个 plan， 然后你还要去
说
服他们。对对、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manager 很多时候也是要放手，就是要展现出其实你自己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你需要大家的帮忙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对啊、
嗯、manager 是不是真的会面临到一个状况是说，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你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特定的几个人他在某个技能是比你厉害的，但是你要就是但作为 manager 你要去统合大家的厉害，就是 manager 可能真的是很难做到就是他每个都很厉害，这样 manager 自己每个都很厉害。
没 错,、哦、没错，而且很多时候你不会是那个最厉害的，应该说 often times 你不会是那个最厉害的人。然后我其实很喜欢我 manager 跟我讲的一句话是，你要 hire 比你更聪明的人，比你更厉害的人，那个才是 manager 要做的事情。对，就是不用害怕说、哦、你的 team member 比你厉害，因为大家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嗯，
对，
嗯，那因为就是实际到管理职之后，自己做 hands on 设计的时间应该是会减少，没错吧？嗯，
对，会减少。
那你自己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变化？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其实是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职场上常见的二选一的难题，就是是不是当你资历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就一定要做管理职。因为就我所知其实有蛮多的人他并没有真的很想做管理职，可是他就是资历到了，所以他被期待要开始负管理的责任。
嗯，对对、啊、我觉得其实以设计师来说，因为我们很熟悉的工作就是你要去执行然后产出设计产出 solution 嘛，所以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是就我们讲 craft 这一块嘛，你的硬实力就是你的 craft。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 IC 到 manager 其实很重要，除了放手之外，你自己心态的调试也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说这个部分你会慢慢越来越没办法参与，然后相对的可能你的不能说技能吗，也会比较生锈吧，比较生疏。
嗯，
但我觉得你要也要利用你自己的额外的时间去让你自己的 skill set 还是可以 on par with other designer。
嗯，
所以这比如说像我之前蛮喜欢其中一个 manager， 他其实会用一些他自己额外的时间还是去做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一些设计改动，那是在他自己 hands on 的去 pick up 这些东西，可是不是他任内工作职位内要做的事情，但他愿意花时间去做一些很小很小的。我觉得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他希望他自己还是保有那种对于设计的热忱，然后大家在讲这些 tooling 的时候、嗯、他还是可以 relate。
是，
对。
诶，那你自己会想要这么做吗？就是在管理工作之余。
我会
耶，嗯，
我会耶。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是会比如说接案子，然后让我自己还是保有那种对于设计解决问题然后对于 craft 这件事情 的热情跟熟悉程度。
哦，懂懂懂。那最后呢，想要跟莉亚聊聊在泰国这快要十年的经历。我很好奇就是你对泰国有哪些特别喜欢的地方，还有哪些到现在还是不太习惯的地方？
我觉得在泰国我蛮喜欢的是它是一个expat 对于 expat 来说外国人来说非常友善的地方。那虽然说 Agoda 总部是在就是我们主要的公司是在曼谷嘛，但其实我们差不多一半以上我的同事都是外国人。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泰国的氛围是一种非常 chill， 然后、嗯，泰国人也非常的友善、
嗯、
然后比较放松，大家都很 lay back 的这种国家的氛围吧、嗯、然后我觉得其实也相对很自由，然后很 diverse， 所以这些是我觉得蛮喜欢的点。
哦，虽然说你的同事有很多外国人，可是泰国这样子的氛围还是有在你的职场当中发生的。
嗯，我觉得会耶，我觉得会、
哦、
就是大家虽然工作我觉得公司也有自己的 culture 嘛，
嗯，
但我觉得整个国家的氛围也还是会让大家选择想要在这里生活下去。
嗯，那有哪些你到现在就是过了这快十年还是很不习惯的地方吗？
对啊，我觉得在泰国生活也有蛮多我到现在还是蛮不习惯的地方。
嗯，
说他们可能民族特性的关系吧，就相对的比较乐天，然后比较放松，所以我觉得会常常会遇到他们是比较粗心大意的地方。
嗯，
比如说你可能去餐厅点菜的时候啊，你可能是比如说你想要一个炒饭，然后他来了是炒面，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嗯，
对，然后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要自己去习惯，就是你要自己去 adapt 啦，你要知道说哦，因为他们这些粗心大意的特质，所以你可能要跟他们 double confirm 说哦，你点的餐是什么，然后要讲得很细，就是哦，你要奶茶，但是你不要冰，不要甜之类的，
哦，就是要提醒很多次这样。
就是要提醒很多次。
那跟泰国的同事有没有哪些你相处起来蛮印象深刻的故事？
嗯，关于这点的话，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就之前在当 design lead 的时候 ，team 上有一个泰国人，他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怎么讲？就是那时候其实跟他在同一个 team， 也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有 culture shock 的一件事情。
嗯，
就当时候manager 其实你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你要 grow 你的 team member 嘛，你要让他们成长，你要观察到他们哪些特质，然后栽培那些特质，然后相对的他们不足的地方你也要去想办法改善。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讨论到说，诶，你可能在 Agoda 你也待了蛮久的啊，那你的下一步会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想要晋升成 senior 啊，或者是其他职位这样子。然后他其实就跟我讲说，你不用帮我加薪，你也不用跟我讨论这个话题，因为我其实在我现在的工作来说我已经很满意，我很开心，然后我知道你的工作是要提升我，但是我不想要，这不是我的目标。
嗯，
对，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开心的来上班，然后做完我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就会回家这样，然后可以准时下班回家。对，
嗯，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 culture shock 吧，因为可能以我的价值观来说，我就当然会想要就是你知道能够可以晋升努力就最好嘛，但他们的态度就是哦，我其实已经很对我每天的生活我的工作已经非常的知足很满意，对，所以这个不会是我的目标。
嗯，诶，可是这样子有这样子会符合整间公司的期待吗？因为这感觉好像也跟企业文化会有相关。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我也有在反思这件事，因为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蛮 culture shock 的事情。
是，
那当然我觉得在 team member 里面你有所谓的rock star 也有所谓的 superstar。 其实后来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思说，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要怎么样子去处理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看一些文章，然后就发现说有 superstar 跟 rock star 这样子两种不同 type 的人，然后你以一个公司来说你都需要这两种不同的人。
oh.
superstar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非常的积极向上努力，他很想要争取他就是一些 project，对，那这是所谓的 superstar。 然后你在 team 上一定要有 superstar， 但相对的 rockstar 就是他可以把你 assign 给他做的事情他做得很好，然后他也按时准时的交出你要他做的事情，但他可能并没有真的很想要升迁，很想要努力的争取什么事情，但你也需要 rockstar 在你的 team member 里面。
嗯，不过那个比例有没有一个艺术啊，就是要多少 superstar 跟多少 rockstar， 跟你要如何去就是调配他们之间的协作跟他们的关系，不知道就是莉亚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或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嗯，我觉得有一些人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就是 superstar， 有一些人就是 rockstar， 然后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是你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三群吧，然后可能三十三十三十，大概是我这几年的心得。
欸，那群不知道的人就放任他们不知道这样子吗？
不知道的话是因为你还在 explore 的过程当中，你还在探索他们到底是 rockstar 还是 superstar， 然后他们到底想要追求什么。对，
哦，
而且 rockstar 的 superstar 其实在你的 career 当中是会变的，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在 可能你30年的工作当中都会是 superstar， 可能这会是随着你可能你的心态、你的心境、你的今天你家里的变化，可能你成家立业、你有小孩，就都是不一样，都会随着你的成长会有改变。
而且可能也要看环境偏好吧，就有些环境它可能同时存在那么多 superstar， 可能理论上来讲不太好和谐共处，可是它可能整个文化会是期待大家都能就是朝 superstar 的目标迈进这样子。
对、没错，
就公司也会根据公司的阶段去调配它可能需要的 superstar 跟 rockstar 的比例这样子。
对。
那以你自己作为一个海外人才来看，有没有观察到哪些泰国当地对于海外人才在当地工作的一些特别的政策？
对，我那时候刚来泰国的时候就发现，只要是应该说只要是企业他们想要招外国人的时候，其实对于每个国家都会有不一样的政策跟条件。比如说以台湾人要来泰国工作的话，其实泰国政府就有一个规定是说，以台湾人你的 minimum 的 pay 一定要是，我记得是45,000，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不好意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45,000。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一个公司你要请台湾人，你的最低薪资一定要是45,000的这个门槛。但是它每一个针对每一个国家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最低薪资的限制，比如说日本，比如说韩国，它都会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它其实为了目的是它想要保护泰国本地的人才。对，因为你如果你要请国外人才的话，相对于你的成本就会比较高。对，那你就会让企业去想说，你今天要到底应该花比较多的钱去请外国人才，还是你要花比较少的钱，那相对的你就可以有比较少的成本，然后请本地的人才这样子。对。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税率的一个优惠，就是像以 Agoda 来说，我们算是在泰国是外国企业外商嘛，所以泰国政策其实就对外商来泰国投资就有一定的优惠。像以我们来说，我们都是 expat， 然后在 Agoda 的话就有 15% 的优惠。那当然它这个也是有条件式的嘛，就当然你要达到一些，比如说你的月薪门槛是多少，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然后你才能够 eligible for 这个 15% 的 flat rate。
了解了解。那以你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偏好来说，你会想要长期留在泰国发展吗？
对我来说的话，我其实并没有真的有限制。那意思就是说，我对于我现在的 career 来说，我其实还蛮保持开放态度，就我也是 open to relocate。 那假设我今天想要去其他国家或有其他的机会会发展更好的话，其实我都蛮开放的。那这个大概是我现在的心态。
了解了解。好，我觉得今天跟莉亚的聊聊非常的有收获。刚刚开始他提到说他有一个显著的个人特质就是冷静这一块，我相信大家听完应该都蛮同意的吧。就是我之前在跟莉亚聊聊的时候就觉得她真的是有一个就是平静的力量，然后尤其是在讨论一些明明可能是会有很多难得或者是很多激动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她也是能够很理性的去论述。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关于那种管理相关的跟人相关的，然后因为莉亚本身又在 Agoda 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她从一位 IC 到一位 manager 都是在同间公司养成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得可能就是会不太一样。然后觉得今天跟你交流也觉得蛮有趣的，尤其是中间在讨论一些可能如果你今天是一位 senior designer， 可是你又还没有到 manager 的程度，就是你还没有到完全放手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有点放手又还没完全放手的那一个阶段，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那今天呢的访谈就先到这边，谢谢莉亚的分享。
谢谢 Jo， 谢谢大家。那另外这边的话，想要跟大家宣传一下，我其实跟另外一个伙伴我们也有在自己做 podcast， 我们的 podcast 名称叫做 Product Design One on One。 那我们在这个季度的话也会有推出一个秘密企划，那这个秘密企划其实是关于教大家怎么样子面试， 那面试的话，其实我们想要推出的是整个 end-to-end 的一个流程，就包含从你怎么样准备 CV、portfolio， 然后到中间你可能会有设计师的 portfolio presentation， 你怎么样子 craft 你自己的 storytelling， 然后到最后你比如说你最后真的顺利拿到 offer， 你怎么样子做薪资 negotiation 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其实我们也有推出资讯的服务，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欢迎参考，谢谢。
嗯，你刚讲秘密课程，我还以为你没有要讲是什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于莉亚刚刚提到的这些资讯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资讯都放在资讯栏。那今天呢，也谢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呢，我们会有个小小的你问我答环节，会有我的实习生克莱尔，还有 Kate Grisman 另一档 Podcast 节目《职涯探险》的主持人亨利来回答各位听众的提问。如果说大家有任何想听的节目主题，或是我们聊天和分享的主题，都欢迎填写资讯栏中的表单。当然也可以直接私讯科技职涯的 IG 小老鼠 Kate Grisman 一点 Podcast。那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或是订阅追踪和分享。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也谢谢 Lia， 拜拜，
拜拜。
欢迎来到今天的你问我答，也没有一定要一起讲了。那我们今天的听众提问是什么呢？
今天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了一个蛮长的信，然后呢，他的提问是：发现在工作环境中，其中一个工读生很爱摸鱼，然后不过其他人好像都不知道，但自己身为工读生好像也没有立场去说什么，有想过是不是应该跟主管或其他的正职人员说，但这样感觉说出来好像又不太好，想到自己跟他领一样的时薪觉得有点不爽，想问有没有什么最完美不得罪人的好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小困扰呢？
哇，这真的是一个好好聊的话题哦。
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啊，我也不知道耶，每个人的工作进度是不是主管都看得出来，所以他其实只要表现他自己，然后过一阵子之后主管就会发现不对劲，他的工读生朋友怎么都没有在做事。
我觉得不一定耶，因为这会蛮看一间公司的合作方式。有的公司如果他是打那种团体战的，就是你最后只看团队一起做完的成果，就像你学生时代做报告的时候，老师只看得出来
抱大腿
的，对，老师只看得出来你上台报告的那个简报，还有你们就是报告的时候讲的哪些话，可是他不会知道你们前期是怎么分工的，谁出了哪些力，虽然说可能会写一些分工表之类的，可是对于老师来说那就是很表面的东西，那对于老板或是对于主管来说也可能是这样。所以主管他如果你们公司就是这样子的做事方法，或者是主管他是这样的管理风格的话，那他不一定会知道每个人的具体的贡献是多少。
我记得在学校的话，老师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时候还会整个报告结束之后让大家写一个互评表，可是在工作中一定不可能吧。
其实也不会说完全不可能耶，但是我觉得就我身边听到的在台湾工作的同事同学啦，应该这样讲，同学朋友好像比较少听到就是很具体然后长期在实施这种互评制度的公司，好像还是比较少。对啊，
那我在想就是我自己可能比较佛系一点，我常常都会觉得说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就好，我觉得我领这个薪水我有做到我满意的程度，我就觉得这样就好了，我不一定要管别人，这个人如果他做得很好的话我可以学习他，但他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我就引以为戒，就不会很在意别人。
可是那万一说他的工作跟你有关呢，然后他有一天他自己没做好，他就害到你了，这样你也没关系吗？
就是
佛系克莱尔，
我也不想把他擦屁股这样子。
对啊，可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老板或是大部分的主管一定都是在意成果的，就没有公司不在意成果，然后也会有些人在意过程。那以结果来说，如果刚刚那个例子你跟他合作，然后他最后因为他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害到你，那整体来说结果仍然是不好的，那 主管就可能会问说诶、Claire 你明明就知道这个人他就是在摸鱼，或者是他都没有认真做事，那你为什么都没有主动跟我反应呢？就我觉得其实、
就是我原本是想要保护这个人、结果却因为我没有说出来反而又变成我的错了。
诶，你是要保护他吗？
就是
你只是不想管他吗？
就哦，对啊对啊，就是若是以这个提问的人来说，因为他说他不想要就直接跟主管说好像不太好、所以呢他就没有说，然后他想要找其他的解决方法，那他没有说那个当下搞不好就变成主管反过来问他说诶，你怎么没有跟我报告这个人做事进度不好。
嗯，我觉得他觉得这样说不太好，也不一定是为了要保护对方，可能只是也要保护自己、因为他不知道就是他说了这一个对别人的负面评价会不会对他自己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说了之后发现诶，可能搞不好那个工读生是主管的亲戚之类的。
哇，
对，就是可能主管他真的他本来其实就有看到这个工读生就是没有在认真工作，可是他出于某些原因并没有做出任何处理。那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可能是大家最无能为力的，就是你的这个同事他就是个关系户，就是你没有办法动他。那或者是说他其实有可能有他存在的价值是你不知道的，就可能你这个角色你看不到的。那当然就是以你的角度来讲，如果说你跟他有合作的工作他没有做好，那他当然有问题，可是可能在你没有看见的地方他对公司有带来其他的贡献，然后这些贡献是可能这个人真的很重要，公司换不掉他，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安排。就是我觉得公司在用人真的是有时候是真的会考量很多事情，所以每个角色你不一定都能看到其他角色的最重要或者是他全面的贡献是什么。就我觉得大家眼界都有局限性啊，就是我们作为员工我们可能看不到老板看五年十年的那个视野，那老板也看不到我们平常每日在执行的那些细节，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如果就是你有就是做了这些了解研究之后，其实真的对你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后你也还是很喜欢这间公司，或是这间公司有很多其他你更想要为了他留下来的原因的话，那我觉得就佛系的看待这个状况可能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说这个同事他的就是他的那叫什么啊，他不做事情真的已经影响到你了，那或者是说你觉得大家看待他就是大家漠视他的没有行动，或者是大家包庇他这个做法你真的觉得完全不能接受，那就赶快说再见这样子。对，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然后对于这个公司的做法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因为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面向，那这时候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对，但是我还是会想要算是建议大家嘛，就还是不要有委屈的心情，就一旦你有委屈的心情我觉得都是不健康的。
诶，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一次呢可以比较佛系面对，就是我对得起我自己就好。那可是这个信里投书的这个人来说，
投书你怎么用词那么老派啊，读者投书
就是这一位发问的人说他觉得有点不爽了，然后他想要问有没有最完美可以不得罪人的好方法，感觉是最难的耶。
哇，最完美不得罪人哦。
对啊，
好高级哦。我先分享就是如果是我会怎么做好了。就是如果我是这位投书的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我是那个相较我觉得我在乎我的工作跟我很认真的这位听众朋友，我不会主动的去攻击那一位不工作的同学或是那位工读生，就我不会主动的去讲他负面的事情，除非他真的影响到我。反过头来我可能会采取的做法是我会更积极的跟我的主管沟通我的进度，我会很积极的所谓的向上管理吗，就是跟我的主管说诶， 关于某某专案，我的整体规划时程是这个样子，我在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事情，那每个时间点我会需要谁的帮忙，那我是这样子规划的，那就麻烦你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执行，那之后每到一个时间点我都会再主动的跟我的主管汇报我的进度，然后我汇报我的问题以及我如何解决或者是我需要他的帮忙等等，那整体来说就是我会尽量在我的主管甚至是其他的同事面前去打造一个
留下好印象，
对，就是积极然后有主动愿意解决问题跟有花很多时间心力在投入的这样子的印象，当然就是你实际上也要是这样子啊，好不好，对对对，但就是我会让这个形象很明确的被塑造出来，对，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是主管的话我可能就会好奇说诶那其他人都在做什么，如果说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或者是诶这些事情你都有做，那我刚分配下去的这些工作其他人他们做的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个好奇心
摸鱼的人吗，
对，就是这个好奇心会自然的被怎么说呢，
长出好奇心了
对，然后主管可能就会去关心那些其他的同事，然后其中可能就有那些摸鱼的同事，然后我也蛮推荐大家，就是我觉得最棘手的问题可能是说你这位同事呢他不仅不做事他还常常乱说话然后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我觉得这种是最讨厌的，那如果是这种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推荐有个沟通方式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多多分享你在做这些专案的细节，那会有这个灵感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可能第二集还第一集啊的读书会，就是那个德国式逻辑陈述法里面就有提到一个沟通方式，是我这样讲出来会不会就是让大家学坏，但就是如何让对方觉得你讲的话是真的就是要提供他一些细节，比如说我在某年某月的某个时间我跟谁谁谁开会讨论什么问题得到了一个结论，所以根据这个结论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专案的执行方向，就类似这种
哦，所以我不要让舌灿莲花的人知道我几点几分开会然后说到什么东西然后呢我自己说出来然后主管就说哦，我知道了你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没有做，
对，因为如果你是真的就是做事的那个人你一定会经历过这些所有的细节嘛，那如果你刚好又遇到一个就是非常能言善道很会辩论的人，那唯有就是你掌握这些细节你才能够用事实去打败他的这些花言巧语这样子，对，所以我在想如果说大家遇到的同事是这种最难缠的同事的话，那你就更需要去好好记住你都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你中间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想的，你跟谁有哪些讨论，然后你请的谁帮了什么忙，做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调整，你都能够很有理有据的说出来，然后彼此是没有矛盾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很难让人不相信你这样子。
哦，所以这是战胜摸鱼的人的方法。
对，我希望大家
终极绝招，
我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么高端的人，这好麻烦
呢，好可怕。
好啦，那今天的这一集你问我答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解惑的朋友有真的可以解除自己的疑惑，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在职场上啊或者是在职涯上有遇到的问题想要听听看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分享，都欢迎在本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一个表单，那可以透过这个表单简单的填写你想要向我们提问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听到我们每周三固定单集的主题或者是来宾，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